确实，牧师，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但愿也预备我们的心啊。待会我们在聚会的中途的时候呢，我也有感动，和大家也分享一首诗歌。这个是对我们这个慕道班第一堂课和第二堂课我们两个重要的话题，有一个回应。好，今天呢，我们的目标是这样啊，今天我们想把上一次我们所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关于正确信仰的建立，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上有一位造物的主，我们认识造物主他的创造、他的本质内容，以及我们也认识我们的基督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上一个星期只用了一点点时间，所以呢，但愿今天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帮助大家呢能够加深印象。那么上一个星期呢，我们留下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悬念啊，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讲到，既然我们说到神的创造，那么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也确实曾经是我真实的问题啊，并不是编出来的，就是我就想到了，可能大家有同样的疑问，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人被他创造的时候是完美的，是完美的，我们和他的关系也是完美的，但是人的始祖亚当夏娃却被撒旦引诱，最后犯罪背离神，导致了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在这个公义的基础上，神必须要为我们人类预备一个合乎公义法则的这么个救赎。那么为什么上帝要让这个事情变得这么复杂？为什么上帝既然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他为什么不把人创造成不会犯罪的这样的生命，对不对？与他永远是相爱，与他永远是和好。这个问题给我们留了一个悬念，对吧？那么今天我们做一点点简单的分享。第二个呢，就是上一次我们在结束的时候也提到了，我们想用一些最精炼的语言来和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去概括我们所信的这个基督信仰到底是什么回事。对不对？大家经常来教会，经常听到身边有基督徒提到我们信上帝，我们信耶稣，我们因信称义啊，这个进天堂下地狱，有很多的概念交织在一起。我们想有没有什么样的语言相对来说比较精炼，给大家一个清晰一点的概念啊？我们来描述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今天我们就把这两个点呢给大家做一点补充。首先呢，我们提到这个，我们刚才说的，上帝创造的时候好像留了一手，对吧？他没有把全人类，把我们人类的这样的生命创造成不可能犯罪的，就你怎么样被诱惑，你就是不会犯罪，那就省事了。我们来分享一点原因啊，当然这不是全部，因为我们并不知道神他的完备的他的计划、他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从神为我们提供的环境、神给我们提供的生活经验，神给我们的很多的启示中呢，略知一二。因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我们所说的这个形象，并不是单一的指长成什么样子啊，两个眼睛一个鼻子。这个形象指的更深层次的含义是神的灵性。那么这个灵性里面，我们说过了，包括了一个最最最宝贵的一个特质，就是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是什么？我们可以上一次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个比喻，对吧？我们说的第一个，我们如果养了一条宠物狗，那么它是有它的意志的，它可以选择把你当做它的主人，顺服你，跟你亲近，也可以选择它不认你，它觉得它跟你没有关系，它可以甚至反过来伤害你，当你不满足它的要求的时候，这是一个例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作为主人，我们会不会选择啊？那我不要养一个这种可能会不听我话的动物，我去养一个电子宠物。所谓的电子宠物就是一切都被编好程序，对吧？我要它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我要它什么时候听我的话就听我的话。那么这个比喻呢，就是这个打这个比方，就是给我们一种感觉啊，如果你是有主权的这一位，一个活物，有自己的可以亲近你，可以有可能会伤害你这样一个活物和一个编好程序的东西，你会选择什么？哪一个给你带来的满足感是真的能够让你内心深处得满足的？那么这是一个很粗层次的比喻，更高层次的比喻也是神给我们的啊，神让我们借着婚姻家庭、父母亲生儿养女来体会这个作为父母的为父为母之心啊。如果你明明知道 你结婚之后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有可能很孝顺，他有可能很听话、很顺服，他也完全有可能很悖逆，他甚至有可能走上一条路，就是你最不希望他走的那条路，走上错路。你作为一个有常识的人，一个年轻的父母，其实在他们决定要生养这个孩子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了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对不对？很正常，世界上的现象也让你看到了。当你明明知道这个孩子将来可能生出来以后不听话，可能走错路，可能伤害你，你为什么还义无反顾的去选择生这个孩子，而不是去我们所说的将来科技发达了，我们去领养一个人工智能啊 AI 的一个孩子，怎么编好程序，他怎么爱你，怎么孝敬你，怎么给你做家务啊，怎么天天喊你爸妈，甜得不得了。这种东西产品一旦问世，我相信肯定会很抢手，很多人会去选择这样的 AI 娃娃。但是我也相信，经过一段时间人类的实践以后，它会被市场所抛弃，因为它讲白了，它不是一个孩子，它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因为它无法给你生儿养女，看着一个孩子在你爱的浇灌中慢慢的成长，跟你有爱的互动，这种满足感是这种 AI 产品无法代替的，对吧？所以这个例子呢，就相对于刚才那个养宠物，它更高级。其实这些都是神放在我们人类的社会当中，给我们的一些宝贵的启示，帮助我们去理解神的心意。当我们说到这里，好了，大家基本上心里其实已经有感觉了，对不对？如果你是爸妈，你会选择生孩子，那么我们去体会我们的上帝，我们的造物主，他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并不想选择一个编好程序、永远听话的工具，他要的是一个有自由意志，能够去认识他，能够去分辨，能够凭着自己的意愿去回应他的爱的这样的灵性生命，这就是人啊。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暂且先分析到这个程度，但愿大家能够理解为什么人被创造了以后是可以犯罪的。看上去神在走弯路啊，让我们犯罪又去救我们，很多人最后还不得救，但实际上这才是神的伟大之处。因为神不要那个无效的东西，那个没有意义的东西，神要最本质的东西，这个就是由我们的自由意志带出来的爱，与神爱的关系，对神爱的回应，给神就像一个父母给他莫大的满足啊，所以这是我们所能够理解的一些啊，当然我是说的，我们不能完全的揣测神，我们只能去体会他的心意。啊，其实这一些神给我们能看见的，我们的理性能够分析出来的，已经足以帮助我们去体会神造人的时候给予我们自由意志这样一个宝贵的这个礼物。好，这是我们今天讲第一个补充的一个点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关于基督信仰，我们到底可以怎么样来向我们的亲朋好友，或者甚至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共同的来确信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呢？这里啊，我有一段总结。这段总结呢，我和大家这个说明，就是说这个总结是我在冯秉承牧师啊，他写了一个慕道的书籍，叫《游子吟》啊。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对我个人的影响也非常大。他本身是一个生命科学的科学家。他是一个非常在业内非常有知名度、有成就的一个生命科学家，也是曾经的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所谓的无神论者啊，他坚定的捍卫进化论，他相信这个科学至上，他不可能相信上帝，但是后来神改变了他，神亲自感动他，带领他走过了很多的人生路程，帮助他清晰的认识神，所以他最后被神翻转，他成为了一个牧者，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同时他也从一个无神论的基础这样的背景，和我们一样有共同的这个成长环境的这样背景来说，他现身说法，他告诉大家我是如何从一个所谓坚信科学啊，上帝跟科学这个东西我只能二选一，我是无神论者，然后把自己他变成了一个坚决拥护，就是忠心侍奉上帝，要把这个真相告诉世界这么一个人，所以他现身说法，他说我的思想是怎么转变的，所以这一点对我们的帮助一定会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上一次讨论这个有神还是没有神，对不对？这个进化论还是创造论？那么我们如果相信科学，我们还能不能相信上帝？我们上一次分析了很多很本质性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呢，冯秉承牧师 他在游子吟的这本书籍里面，其实也做很多很详细的阐述。那么今天呢，我只是从其中摘选了一段啊，我把这一段，冯秉成牧师他也是总结，然后我自己呢也做了一点小小的，就是根据我们教会的这些教导圣经的学习，我把它总结出了一段话，我现在把它发在我们的这个慕道的群里面，如果线上的弟兄姐妹啊，这个在 Zoom 上面的可以看的话，请你们看这个慕道这手机的微信群啊，我一边慢慢的念一遍，大家一边看。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但愿要带着我们的思考啊，去理解这段话，看一看这段话是否能够帮助你我，甚至帮助已经信主很久的弟兄姐妹，重新的来确信，哎，我们到底所信的是什么？是这样总结的，它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我圣经上没有这样的原文，所以我们只能是通过我们的总结，尽量给大家一些参考。我们所信的基督信仰是这样：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维护者，是万物的主宰。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由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对神的叛逆，也就是犯罪，使人与神的关系中断，从此人类就活在罪中，并且人类无法自救。那么，公义的绝对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为了要拯救人类，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也就是从灵界进入物质界，道成了肉身，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来到世上，用我们人类所能理解的话语向我们宣讲天国的道。耶稣他没有罪，但他却受难受死，接受神的公义的审判。他其实是替我们全世界的人类做了赎罪的祭，也就是他用自己的命作为我们赎罪的代价，把我们赎回。那么耶稣他战胜死亡，从死里复活，因此一切信靠他的、愿意接受这份救赎的，就罪就被赦免，又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洁净，成为神国的儿女，进入永生。就是我们说的灵魂进入永恒。如果不信的人仍然活在自己本应有的就罪中，只能与神永远的隔绝，进入永恒的黑暗和死亡。这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地狱。其实地狱，这里我插一句，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种到处甩着鞭子绑着棍子然后惨叫啊那样子牛鬼蛇神的地方。其实地狱，它在圣经中神启示我们的是一种人的灵与神的灵永远隔绝的状态，在一种永远无法改变的后悔、痛苦、绝望、孤独和黑暗和恐惧之中，是这样一个状态的合集。神把它起名叫，我们称为地狱。啊，我们不用具象化，同样天堂也是一样。天堂并不是大家在这个艺术作品里面看到那样飘着天使啊，肥肥的，后面带着两个翅膀飘来飘去。不是那个样的一个意思啊，那只是我们人类的艺术加工。天堂，上帝在圣经里启示给我们的，其实指的是我们人的灵回到我们灵的出处，那个最源头，也就是上帝的灵，与他重新联合，与他同在，享受这一份由我们独立位格、自由意志所带来的爱、认可、互相发生关系的这种永恒的美好。在那种美好的状态中，没有罪捆绑我们。没有痛苦，也没有惧怕，所以这是一种美好的一种灵魂回家的状态，我们把它简称为天堂啊。我们接着说，在两种选择之后带来两种结果。现在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正处于末世，这个末世是神所定义的末世，也就是人类世代的最末了阶段。神告诉我们，耶稣必然再次降临，也就是主耶稣将第二次来到我们人类世界、物质世界。审判活人死，那也就是我们这个物质宇宙终结的时候。好，这段话呢，相对比较全面的概括了我们的基督信仰，从最早的创造、人的失落，到神为因着爱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以及到我们人听到这份救恩、这份救命的消息之后，我们人怎么去回应，以及最后末世的结局。就是这个物质宇宙，神自己创造的物质宇宙，神要给他一个结尾，所以这相对来说把这个我们的基督信仰呢，比较全面的概括出来。但是我再说了，这没有标准答案啊，你可以。 可以在这个里面添加交感，用更贴近人的语言去阐述，这都是可以的。我们之所以今天分享这段总结呢，不是让大家去背诵它，也不是让它去死板的去，对吧？去 copy，而只是说帮助我们在如果我们有机会和朋友们、亲人们去分享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个参考，尽可能用精炼的语言把这个我们的一个信仰体系把它阐述清楚。同样，也今天在座的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包括线上有些弟兄姐妹，我们也能够借着这样的一段文字的去反思，能够去重新的检视我们自己的信仰是不是完整的啊，是不是理解是全面的。但愿它能够对大家都有帮助。好，我们对上一次的这个正确信仰的建立这个大的话题的回顾就到这里结束。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二个重要的话题，也就是关于神对人类的启示。有问题可以随时打断我。
是，我觉得你说那个地狱的痛苦，我突然想起，你们知道什么叫神经痛吗？我觉得有点那种，因为你说是不是像火烧的，就感觉可能就是有点像神经痛一样，会不会啊？
神经痛的
神经疼，就说它
痛
在表面
经。
上看不到任何反应的，它只在你的身体里面不停的跟你捣蛋的，而且那种疼是。你不知道什么感觉，
有这种
痛苦
毛
类
病
的，
的，就是
是
这
就是应该就
叫
是
什么毛
有点
病？
像
就
那
是，
种痛
我觉
苦。
得我们所说的地狱啊，它是一个状态，对吧？它不是指的某一种具体的痛苦，不管是身体上的痛苦，还是精神上的这种折磨的这种痛苦，它并不是指的是这种单一的痛苦。它更多的神想让我们理解的是一种，当你和你所爱的永远分隔，并且要给这种永远的分隔加上一个时间，就是永远。当这种痛苦、这种分离的痛苦成为了永远的时候，其实这种痛苦它就被无限放大。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有感觉，我们都生过病，我们也都头痛过。头痛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我好难受啊，对不对？你就什么时候能好了，我就开心了。所以当那个痛苦的瞬间，你觉得非常难受，但是当它好了以后，其实人如释重负。但是当我们处在一种痛苦或者绝望当中，我们却明明的知道它永远会持续下去。这种折磨、这种恐惧，这是难以言表的。这是人世间、物质世界上任何一种痛苦都无法去衡量的。所以，我们只能是去体会。但愿我们不要落在这样的一种痛苦之中。但是呢，神其实很怜悯我们，为什么呢？神给我们很多的警戒啊，就是神并不是说，我把这个题目出好了，然后你来答，你来答，答错了直接就下地狱。啊，那你真的是我们人是很无助的。如果在这种境地下，很多人真的就是昏头瞎脑的进入地狱之中，永远没有后悔路可选。但其实神是非常怜悯我们的，因为他造我们是因为爱，他不是把我们造出来为了要折磨我们。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然后呢，我们去体会，在我们人生的很多经历当中，其实神借着很多的苦难啊，让我们去体会人陷入绝望当中的时候那种滋味是什么。为什么神要给我们不同的人生经历，对不对？神既然爱我们，为什么不让我们从出生到我们肉体死亡一帆风顺，能够不要有病痛的折磨，能够有吃有喝？而神反而让我们每个人在不同时期经历了很多人生的苦难，因为这些苦难都是暂时的。神知道他给我们的肉体的生命是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的，所以在这个起点到终点之间，我们人的一生中任何的苦难，即使是很大的苦难，包括癌症。它都是有时间的，对不对？最大的苦难，当你有了一个时间框定以后，它就不是令人绝望的苦难。最小的痛苦，当你变成了永远无法摆脱的时候，那也成了一种最大的痛苦，对不对？所以神给我们一个人生经历，让你去在人生低谷的时候，近乎崩溃的时候去体会你的众叛亲离是什么感觉，你和你的家人分开，见不到面是什么感觉。生离死别，我们人经常说的，其实我们在人世间体会过这种至亲之人生离死别的痛苦，对不对？你也体会过人犯罪被抓到监狱里，判了无期徒刑，判了20年、15年，那种与世隔绝的那种绝望，对不对？我们也体验过在很多的病痛，甚至是癌症的折磨中，人的那种孤独、那种无助。所以神其实借着我们人生的各种各样的苦难，让我们在有生之年还有机会的时候，让我们去体会，人如果陷入到那样的痛苦中，是多么的可怕，以此来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有限的痛苦不是什么事情，至暂至轻的苦楚， 那不是什么事情，因为它有一个时间节点。但神要提醒我们，一定要在这有限的时间内，为我们的永恒做一个正确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这么迫切的，当我们明白了这个救恩以后，我们这么迫切的想把这个神的真理、这个好消息要告诉给全人类、全世界的人。我们尽可能的把它传播给我们身边的人，即使那个我们传讲的对象，他可能活得很好，加引号，在人的眼里看来可能活得很好，可能很有钱、很有地位，有住的大房子、豪车，生活没有压力，到处旅游。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渴望把这个救命的福音传给这样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这种顺风顺水，这只是有限的，只是暂时的。但是灵魂永恒的归宿，那是没有再回头路的。所以在这么严肃的事情上，我们不遗余力的想把我们的时间精力，把我们对他们的关心摆上来，但愿能够帮到他们。其实我们讲到这里，我们也是也顺便解答了一个现象啊，就是特别是对今天在这里的慕道友，你们可能以前接触基督徒并没有那么多或者那么深入，但是当你们接触基督徒时间久了以后，你们会发现他们有一个看上去一个共性，就他们怎么那么执着，那么烦人。怎么那么就是好像很拗的，非要跟你说信耶稣信耶稣。其实你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如果真正的有执拗的对待你，要把这个信耶稣的福音告诉你的人，是真正在乎你的人，因为他得不到什么，从他本人的利益来说，他得不到什么。我们之所以这样做，真的是因为我们被神的灵感动，我们知道这个救恩有多宝贵。括弧神还先救了我们。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个我们本来不配的巨大的恩典，所以于良心啊，与我们对神的爱的回应，我们是无法不这么做的。所以请大家也能够包容哈。当你们看到身边的基督徒，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有的人可能讲究一点方法啊，我们给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有的人可能不是那么的有方法，但他凭着热心，他跟你说你一定要来教会，你一定要去读圣经，他就唠唠叨叨的，我陪着你，我接送你，我都要希望你能够去探索去理解这份信仰，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被神所影响，我们的心已经被神的灵所抚摸，所以我们无法不这么做。请大家能够理解，也能够体谅。好，这是我们刚刚插这个话题，好吧？谢谢这个紫薇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能带出很多吧。大家还有没有什么疑问？我们之前这么大的话题，世界有一位神，背后有灵界，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没有绝对的选择权利，因为我们是被造的。不要老想着我们自己要当老大，因为我们是被造的，所以我们应该要顺服那一位至高者。他的规则制定出来以后，我们只能选择顺服或者违背。但是我们没有第三个选择，我们变成老大，我们来定规则，这是不现实的。所以当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是从本质上、逻辑上来帮助大家接受这个宇宙被造的现实，以及我们面对的选择。那么你在你有选择的范围里面去做那个聪明的、正确的、对你永远有好处的选择，还是你选择赌一把？我拿自己的永恒的归宿来赌一把。我现在不想听这个，我以后再听。我们以后到底还有没有以后那个机会，谁都不知道。牧师上次分享的那个例子很生动，也是真实的。好不容易劝说、感化、感动，最后觉得我要来听福音了，在来的路上出车祸死去了。啊，没有死去，全身瘫痪，几乎成了废人，再也没有办法去像他想象的那样了。所以，当我们很多人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以后再说吧，啊，是挺好的，你说的挺好的，这个道理也挺好的，但是我还有家里人要照顾，我还有工作要忙，对吧？我还有房贷要还，等我退休了再说吧，我以后有空了再来。其实，往往神给我们的时间是基于神对我们的怜悯。所以他给我们每个人我们的寿命，我们的寿数，在他给我们的时间范围内，如果我们不能把握机会做好这个决定，当我们的肉体生命终结的那一刻，我们就没有选择的机会了，就成为定局了，就定论了。所以听起来有一点啊老调重弹，但是呢，其实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好，那么关于这个我们的信仰，我们怎么去接受这个造物主对我们的创造，然后怎么去接受？我们自己该用如何的态度去对待这个正确的信仰这件事情呢？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如果大家随时在听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疑问、有任何的感动，我都欢迎你们参与，我们一同来讨论啊。那么接下来呢，请大家看到我们发的这个提纲啊，就是今天这个第二个话题很重要。既然我们说了 灵界有一位神，神造我们，神爱我们，他就一定要会让我们来认识他。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父母生了孩子，他一定尽最大的努力让这个孩子认识他们。首先要让这个孩子知道我们是你的爸妈，其次要让孩子知道我们爱你，再要让孩子知道在你成长的过程中，我为什么付上这么大的代价？我希望你成才，对不对？成为一个走正确的人生道路，最后你要蒙福。这就是一个父母很人之常情的心态。那为什么上帝不会有这样的心态呢？所以我们可以去体会神，神给我们这个模型，让我们去体会他。接下来我们就说，上帝怎么让他所创造的我们来认识他，以及认识我们的生命到底什么才是正路。那么我们所说呢，上帝的这个启示啊，有两种类型。第一种叫普遍启示，也就是我们大概有提到过的一些方法啊，神给我们一些方法，让我们知道他的存在。比如说自然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宇宙，这个环境。它的那么的有规律，它是那么的稳定，它是那么的让人可享受，让人觉得是这么的美好。（括弧）人的罪破坏这个自然界这种现象，把它撇开的话，如果没有这种状态的话，自然界会更加美好，会让你觉得更加可享受，对不对？我们之所以现在看到了很多不尽如人意的东西，不要认为那是神把他世界做成这个样子，让我们去受苦，环境污染、战争啊、地震啊，不是的，是人的罪。在破坏神完美的创造，所以这个逻辑，请大家也能够保持清醒啊。所以，当神最初的创造，我们可以看到很美，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人的心里有道德良知，对不对？不需要被教育，不需要语言，不需要翻译，所有的古代、现代、中国人、黑人、土著人都有这个道德良知，这是从神而来的。第三，就是人类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人类的历史。陪伴我们的、掌管人类历史的，一定是背后有一位主宰，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说的"人在做，天在看"，天理不容，对不对？我们要存着对天存着敬畏，对老天爷存着敬畏之心，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给我们的痕迹。这些我们都把它统称为普遍启示，也就是说对大家都一样的，我们都能感知的。还有一种就特殊启示，就是非常直接、非常具体、很有针对性的。比如什么呢？首先，圣经。上帝用人类能够理解的语言思维写下圣经，直接告诉我们怎么回事。第二呢，神在历史过程中对一些被他拣选的人，神给予意象，给予预言，给予了一些神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超自然现象，在特定的情况下，那么这些都是神直接的作为啊，让我们能够看到他的存在，或者让有一些人能够清楚的知道他的存在和他的意图，然后把传讲出来。这是第二种，还有一种。最后一个我们所说的，就是神亲自从灵界进入物质宇宙，成为人，也就是耶稣，在公元0年的时候，他诞生在我们的人类的这个地球上，在以色列的这块国土上，他是一个真实的活人，他亲自来向我们讲述他的奥秘和他的旨意和我们人的结局。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神给我们的特殊启示。在这些特殊启示里面，我们今天重点说圣经。好，在说圣经的时候，大家一定会说，圣经听起来，可兰经、佛经都有一个"经"字，对不对？那么会不会跟这些可兰经、佛经或者跟什么摩门经都很类似，就是一个宗教的经典呢？今天我们想要说的就是，它不是和我们所通常接触到的这些宗教经典一样，它完全不同，它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首先介绍一下这个圣经的一些基本概念啊，大家也可以心里面也可以放缓一下，因为我有一个什么缺点呢？就是我老是会让自己的脑子要飞速旋转，然后我就带着大家把节奏带得很快，让你们也飞速旋转，结果大家听得也很累，对吧？我说的当然也不轻松，所以我现在呢，我放慢一点节奏，大家倒倒水啊，喘口气，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圣经里面的一些。基础知识啊，就像这个科学小问答一样。这个妹妹，麻烦你帮我倒点那个大麦茶啊，
大麦茶。
那么在这个大麦茶，那么在线上的朋友们呢，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把手上的圣经打开，我们一边看着目录啊，我们一边来了解一下圣经到底怎么回事。没有圣经没有关系，你可以打开你手机上的圣经，任何一个电子版都可以。还实在没有的话，我们可以看这个啊，我手上有这个。对，
像我一样的，
好，大家一边喝口水，我一边开始说哈。没有什么东西是需要大家死记硬背，需要把它记住的。 其实呢，我们看到我们手上的圣经啊，我们先提提圣经的作者，就我们可以这样的来对比啊，就圣经和其他的这些宗教的经典有哪些大方面的不一样？我们首先说作者，大部分的世界上的宗教经典或者是所谓的人文哲学，它都是由某一位或者极少数的一个小群体的人类的智慧，他对世界进行观察，对人类的现象进行观察，然后总结，然后呢归纳出一些东西，把它们成为经典。有些经典成为了宗教经典，有些经典成为了哲学思想，所谓的人类的这种智慧，它的经典啊。但他们都有个共性，就是他们这些所有的内容都来源于人的脑子，来源于人的思想啊。这是第一个他们的故事。那么圣经的不一样呢？圣经前后有40多位所谓的作者，就是写下经卷的人，有前后有40多位，他们跨度了很长的时空，他们并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也不是同一个甚至讲同一种语言的人，他们跨度了1500年左右前后啊，大概从这个公元前1600年1500年开始，一直到公元后的100年，有这么长的跨度。40多位不同的作者彼此互相不认识，没有任何的职位的这个关系，或者是利益的共同的利益，他们完全凭着神的灵灵界的神的灵对他们每一个人亲自的感动，他们忠诚的把这个从神那里得来的启示和感动记录下来，形成我们现在手里所能拿到的新旧约全书。那么这个里面呢，要大家要注意几个要点，第一。神为什么选这40多位作者？神是随便随机的选吗？肯定不是，因为神洞察人心。我们说的天，他洞察人心，他知道每一个人的内心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他选择了对他有忠心的这40多位作者。不是说这个世界上只有这40多个人对他有忠心，而是神在对他有忠心的人里面，他看得很透彻，他选了其中40多位。让他们来完成这一项特殊的启示，啊，这是第一个点，就是他们是被选的，神知道他们有忠心，他们被选了，他们就忠诚的去写下他们所领受的东西，这是第一。第二，他们在写的时候，并不是像我们可能电视剧里面看到这个，像笔仙是不是啊？附体，啊，有个人笔仙附体了，他拿起一个笔，眼睛闭在那个地方，吭哧吭哧吭哧吭哧写下一句话。这个东西他根本就不受控，他完全被那个笔仙给控制了，我们所说的这个灵界给控制了。然后他闭上眼睛，自己也不是自己了，就嘎吱嘎吱写下来，写下的东西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为什么写这个东西啊。这种东西是叫神鬼传说啊，或者是叫一些灵异现象，它跟写圣经不一样。写圣经的这40多位作者呢，他们是在不同的情况下被神用不同的方式所启示，然后在意识非常清醒的情况下，借着他们自己的文笔。借着他们自己的叙事风格，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讲话风格，比如说啊，我的讲话又快啊，又啰嗦，他的讲话可能又慢又小声，但是呢话又少。我们有不同的风格，我们就按照我们的风格如实的把领受的东西写下来。但是在写的时候，我们是意识清醒的，我们知道神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也知道我们该把它写下来。只不过这个记录风格是我自己的风格，所以说呢，它不是一个机械性的一个复制。比如说，你会看到这种语言风格，他写了第一本圣经，第一卷圣经，他又写了第五卷，他又写了第七，一模一样的啊，就像同一个人写的一样，不是这样。从风格上是各迥异，但是从内容上，它是完全连贯的，完全互相不矛盾的，完全互相映衬的。大家可以想象，跨度1500年啊，他们每一个人从这个大的拼图里面就揭开那么一小块，他也不知道别人会写什么。他只知道之前的人可能他也有可能看到过、读到过这个古卷，他根本不知道他后面的这个圣经作者会写什么。他只是忠心的把这一片揭开，然后1600年、1500年之后，整个拼图完整的打开，它是一个非常清晰、有逻辑，而且完全不矛盾的一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这就是圣经啊。我们刚刚提的这些东西呢，只是用我的语言啊和大家来分享，不完全准确。但是呢，大家用这样的方式去体会，圣经绝对不是一本平平白白的，你就是拿到的人的智慧书籍。如果那只是人的智慧书籍，你不读也罢。 因为读了也解决不了你生为什么生，为什么死，生死之间要干什么，以后去到哪里，你的意义在哪里，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读了也只不过让你稍微聪明一点，稍微在社会上混得好一点，但是解决不了你生命生死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呢，这是第一个我想说的。第二个就是，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我这边选摘选了一节经文是这个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这两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是神亲自对我们说的话，借着这个保罗的手写下来的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他说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正义的义、公义的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那么这里面呢，神用这样的话语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自己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经就是他默示。这个默示包括了2层含义：第一是他的直接启示，第二是他所认可的。也就是说，圣经之所以今天我们能握在手里这个66卷书啊，新旧约圣经能够是这66卷书，这个整个成书的过程都是神在整个过程中，许可和保护和促成的啊。为什么不是67卷书？为什么不是50卷书？而是66卷书，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没有。这是神在这个过程中按照他的心意保护、暗中默示这个支持和促成的。所以这就是神要给我们说话的一本权威说明书，这就是圣经。好，介绍了一些基本的概念啊，我们来看一看圣经的内容。很轻松的，大家不要去担心啊，这么多的内容我记不住，没关系，因为你手里有圣经，你什么时候记不住都可以翻。我们先来看圣经大概的这个分配是新约和旧约，对不对？那么之所以圣经称为新旧约全书，它指的顾名思义，就是它既给了我们旧的那个约，又给了我们新的约。什么叫约呢？约就是约定啊，就是立约，神和人之间的立约。所以，如果我们要换一种表达方式来说，什么是圣经？其实就是神在人类历史上跟我们人类2次立约，为了祝福我们、爱我们、救我们而2次立约啊。旧约就是第一次立的那个约，我们简称为律法之约。为什么叫律法之约呢？因为大概的说啊，我这里说的不能完全，这说的很完整。大概的理解啊，旧约是神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也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经常探讨犹太人。犹太人为什么犹太人这么特别？那么小的一个民族，为什么对世界现在影响那么大，成为我们的话题的这个风口浪尖，对吧？什么媒体、什么时代，我们都要说犹太人。为什么？因为犹太人是被神所拣选出来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群体，不是说他们特别的好。而是说他们很特别啊，神拣选他们有神的心意。第一次立约，神就是借着和犹太人立了一个律法之约，来告诉我们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很多人跟我们的本能想法不一样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啊。神给我们立约的目的跟犹太人立约的目的是为了告诉犹太人，以及借着犹太人告诉我们所有人，我们人是无法靠着遵守他的律法而成为义的。也就是说，换个大白话说，神跟你说，人你是不行的，你怎么努力都不行的。神给了犹太人上千年的、几千年的历史，在我们世人面前作为见证，让我们看到这个结论，就是你人是怎么努力都解决不了罪的问题的，你一定犯罪，犯罪的结果一定是死，就这么一个道理告诉我们。然后，在这个几千年的过程中，他确实犹太人，哎，我不信这个邪。犹太人这个民族，他不是说特别好，但他特别有特点。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 stubborn 啊，我们用中文说就是他们特别的执拗，不仅是固执，执拗就是我认定的我一定要做，我不惜代价我一定要做啊。这里面当然有好的表现，也有不好的表现。好的表现，我觉得我个人很受感动的，犹太人对他们的人的生命是非常尊重的。他的士兵打仗如果被俘了。像我们这次，我们也在看，我们最近一直在关注这个人质事件，他们的平民被俘虏了，被绑架了，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非常宝贵的。所以犹太人就是我就是要救我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同族同亲，我不惜一切代价，我一定要救这个人，我拿1000个俘虏去换那一个俘虏我也做 我打一年的仗，2年的仗，我打50年的仗，我要把那几个人救出来，我也做。就这种执拗，有的时候表现出来，其实令人很感动、很敬佩的。那有的时候反过来呢，也是让我们看到，就是他们也会走弯路的。比如说，神跟他们说了，我给你时间，1000年、2000年，我把律法就放在这里，就是这个标准，好的标准就放在这里，你去做，只要你能做到，你就赢了，你就成功了。好了，以色列人说，那行，那我们就做，我们硬着心、死劲的、不惜代价的去做，去守这个律法，我非要证明我们能做到。结果几千年下来，没有人能做到，一个都没有。所以这就是神用这么大一个篇幅的旧约，让我们看到他跟我们立的这第一次律法之约。他在立约的时候，就是带着一个心意，让我们看到人你是做不到的。他早就知道了，跟你立约的时候就知道你做不到，但是神还是这样做了，因为为了要让世人和犹太人能够看到这个见证，历史的见证无话可说。因此，神给我们预备了，早已预备了新约，在创世之初就预备了新约。他知道我们做不到，通过自己行律法就变得自己无罪，就变得很完美，所以他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简称为新约呢，就是恩典之约。就是你靠着自己在律法这套系统里面，按照纯粹的公义来说，那我们这里讲到一个概念，弟兄姐妹，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你们也可以想想，什么叫公义？哦，我们这里说的是绝对的公义啊。不是说比较公义，是绝对的公义。那大白话吧，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这是绝对。有罪就是有罪，无罪就是无罪，这是绝对的。啊，在公义，在绝对的公义的这个概念里面，只要你有一点点罪，你就是有罪，你就不可能成为无罪，对不对？你就要为这个有罪付代价。只要你有一点点罪，你就为有罪付代价，而罪的代价是什么？是死。这个死就是灵和神永远的隔绝，我们所说的下地狱的那个状态，那就是死。所以只要你有罪，你就付代价；只要付代价，就是这个结局。这就是绝对的公义。那么神跟我们说了，我们人是无法在这个公义的这个系统里面成功的，对不对？所以他跟我们说，我们在律法之外，法外开恩。这个4个字我特别喜欢。我们中国人经常说法外开恩。为什么？因为你靠着那个法，你必死。现在必须得靠法外再找一个标准来给你开恩，给你恩典，你才能得救，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懂得法外开恩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把它放到
就是
圣经里面来。
发挥到感情啊，有点什么意思？法律不外人情，
这
就是
个。
中国老师在法庭里面拿这个来。
对，其实人很多时候就希望我借着这一点啊，我能够让我在法上面怎么样都站不住的时候，我还能够有一个说法，对吧？还有一个希望，其实大概是这个意思啊，但不完全一样。因为从神对人的角度来说，绝对的公义，你就证明你完蛋了。但是神给我们在公义之外，把这个系统先拿开，我另外给你一个系统，就是恩典系统，让你借着法没用了，在法外有恩典，你才有可能得救，才有希望。所以这就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新约，叫恩典之约。那么第一个约我们守不了，怎么守都守不了。但第二个约，神告诉我们，我们是可以守的，我们是做得到的，因为这是恩典之约。只要你接受，你可以选择接受还是不接受。刚才那个律法之约是，你就算想选择，我使劲去守，你都做不到，那是能力，你根本就达不到，没办法，没希望。第二个不一样，恩典之约，你可以选择接受。去遵守还是不接受拒绝，所以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最大的信仰的选择了。这就是我们最后所说到的，说了一大通，我们理解了这么多，最后你选择接受还是不接受，我相信还是我不相信，这就是这个我们的选择啊。我有点往后把后面的往前讲了，就是这个最后的选择，其实就是这个选择，就是在新约之中，你是守这个约还是我放弃这个约。好，这就是整个圣经我们概括来讲。旧约、新约这么两个概念，这都是神在一开始就已经预设好的。那么具体的内容呢，我们今天不用说太多，因为这个你们在圣经的目录上也看得到，在网络上的资料也很多，帮助我们来理解旧约到底写什么，新约到底写什么。我们今天只是呢很轻松的大概的看看这几个分类啊。其实旧约的这个39卷书啊，我们刚才也说了，其实它的成书时间很长的啊，就是它大概从公元前1500年左右啊，他就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写到公元前400年，就停下来了。 然后有400年的静默期，一直到公元零年。那么这个旧约呢，写完以后呢，并没有立刻就形成这个我们现在手上这个39卷书的这个旧约这是正典。它实际上是到了公元七十年左右，公元七十年左右，由犹太的这些宗教的这些宗教的人士，他们统一观点认可这个39卷书，他们把它认定为是这个希伯来律，就是我们的旧约，希伯来的旧约。所以说，这个旧约的成书呢，实际上是在公元七十年才形成的。但他写在公元前400年就写完了啊，这是旧约。它大概分为几个类型，第一个部分呢是摩西五经。具体是不是摩西本人亲自写的、写出来的这个5本经卷呢？这个不能100%确定，但是呢，它都是出自摩西的，它的这些内容是出自摩西的，要么是手写，要么是口述。那么这个摩西五经呢，是圣经旧约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历史书，主要就是记载了神所拣选的以色列犹太这个民族，从亚伯拉罕这一位关键人物，也就是他们这个民族的先祖，民族之父吧，从拣选他开始。一直到这个民族慢慢的发展壮大，然后呢下埃及，再被摩西救出埃及，然后带来到了应许之地，也就是现在以色列这块土地，然后他们怎么成立王国，就是历史上很著名的以色列王国，最后他们又怎么样子分裂，最后他们被外邦的国家侵略，被掳，被奴役，然后最后整个国家被打散在全世界各地，以及最后他们如何又重新回到这块土地上。重新成立一个统一的王国，也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国，然后指向了世界末了。所以这个主要是历史书从最早的开始，一直记录到他们王国被打散，然后再往下呢，有诗歌智慧书，我们大概是这么说，就诗歌的智慧书呢，这些是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经卷，它并不是具体的记录哪一个时代的历史，它也不是具体的记录哪一个具体的人物，而它是一些。对神的一种认知，对神的赞美，对人生的一些感悟，他把它集中的写出来啊，那或者是一些见证，跟人和神之间关系，在经历过程中被神带领的过程中一些见证，所以放在这些书籍里面。最后呢，有一个很大的一类，很重要的一类叫先知书。那么先知书里面呢，又有分为篇幅比较长的这些内容，我们不能说是更重要，就是说篇幅更加长一些的大先知书。还有一些就是聚焦范围比较小的、很具体的往以色列历史上一些时期的小先知书，那么这些呢构成了先知书，所以这是旧约的大概部分。那么我们看新约呢，新约就相对来说结构更简单一点点因为新约的写作时间相对比较短。新约的最早的开始写作是什么时候？是主后，是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人类历史上有了教会啊，最早的使徒开始建立教会。他们使徒开始，以及耶稣的这些追随者开始写新约的经卷，所以那个已经是公元后的事情了。但是，一直到公元90年，还不到100年的时间啊，其实就几十年的时间，整个新约的27卷书全部写完了。最后一卷书是使徒老约翰在他去世之前写下的启示录，是整个上帝神对人类这个物质世界，对人类的结局最终的一个宣告。叫启示录，所以整个新约圣经写作时间相比旧约就短了很多，对不对？而且写作的这个作者就不像旧约历史跨度那么大，那么多的作者，新约的圣经的作者相对集中，这些作者都是要么是耶稣基督亲自所拣选的使徒啊，他亲自带的，亲自选使徒，要么是他的追随者，或者是他使徒的追随者，就是都非常非常亲近的人啊，所以他们写的是。类似于更是一手资料的这种见证。那么新约的这个书卷一共是27卷，在公元90年左右到100年之前就全部成书定型了。好，这就是新约，它主要分为几个内容呢？第一个部分就是福音书，福音书简单的说就是这几位作者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耶稣基督的生平。啊，耶稣基督从降生到他成长，到他到了30岁的时候出来。做神所预定的工作，也就是对人类的救赎工作、传道、招门徒啊，这些救赎，然后一直到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人受死，以至于他死里复活，然后他把圣灵降下，交代门徒，然后他离开，这个过程就是他的生平，那主要集中在福音书里面。从他离开之后，他的使徒们就遵行他的旨意，开始忘我的、不要命的传福音。 在人类的历史上开始建立教会啊，所以在《使徒行传》这本书里面就大概详细的记载了早期人类的教会最早的福音教会是怎么产生的，福音是怎么从以色列这个地方啊，基督信仰是怎么从以色列这个地方中东传向全世界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很清楚的看到，圣经上什么人不读圣经，他就闭着眼睛说基督信仰、基督教是洋教，这个就是真正的无知、可悲、可恨。因为圣经用白纸黑字大白话告诉你，非常简单，基督信仰是从以色列传出来的，耶路撒冷传出来的，这跟洋教、欧洲没有关系的，只不过是他先传向了欧洲，所以欧洲实际上是一个领受外教，欧洲甚至可以说那是洋教，那个叫以色列洋教，对不对？所以他们是先领受了外来的这个信仰，然后他们再把这个信仰像接力棒一样，像一个中转站一样的，大量的把它传出去。所以我们以为这个基督信仰是洋教，这是一个大错特错啊！当我们有机会和我们的亲朋好友提到我们的信仰的时候，特别是一些重要的这个基督教的节期，当然我们有这个底气，有这个底气，有这个自信，有这个智慧，去和他们说清楚，基督教根本不是洋教，不是从欧洲来的，基督教、基督信仰是从以色列、耶路撒冷这里传开的，啊，它是围绕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犹太人。啊，就可以把它讲清楚。这里是我插一嘴啊。然后在使徒行传之后呢，就是这些使徒们啊，以保罗为主，保罗他本人就写了13封书信，在27里面他占了13封书信，所以保罗的书信他在新约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啊。保罗也是一个特别受神亲自恩待，给他非常丰富的恩典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呢被神彻底的翻转，所以他就是忘我的，一切都不顾的，把神的旨意把它传出来，也确实产生了对人类历史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影响。所以保罗这个人物，他我们不要神化他，他并不是神，他也不是什么有特异功能的人，只是他是对神特别忠心的一个人，所以神就用他为神所重用。那么我们以后去了解保罗这个人，我们去了解他所写出来的这些书信，他借着他的手，神要跟我们说什么，会对我们的信仰生活，对我们的人生，非常有帮助啊。当然不是说其他经卷不重要，只是保罗他特别为神所重用，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使徒也写了一些书信。那么这个书信里面大概包括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清楚地阐述了基督信仰这个教义，就是这个信仰的核心原则是什么，神的标准、神的原则是什么，这叫教义书信啊。第二个类型就是在这个书信里面有一种类型叫教会的书信，就是写给这些教会的这些服事啊、这个牧者啊，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服事工作啊。那么这些书信，还有第三类就是生活书信，也就是具体落实到神的原则、神的真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生活中、我们的教会侍奉中、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我们该怎么去应用这些属灵的原则，来让我们的行事为人符合神的心意，走在那个正确的方向上，朝着正确的方向在努力。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书信，然后加上最后一本启示录，就是神明确的告诉我们世界末了是怎么回事，一个庄严的宣告。好，这就是我们刚刚大概过了一遍旧约、新约的内容。由此可见啊，其实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慕道的朋友啊，我希望在你们心里面建立一个概念。刚刚讲讲的时候啊，讲了这么多，啰啰嗦嗦这么多，一个概念。第一，圣经不是人的智慧的所谓的总结或者提炼。如果是人的智慧的提炼，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浪费时间啊。圣经是神对我们说话，这第一。第二，圣经它并不是像我们想象当中，当你还没有读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我以前就是这种感觉。我从小啊就听说过圣经，对吧？电影里面就是圣经，圣经。我在高中的时候，我还表演过一个校园，就是一个我们当时元旦晚会，我自己还表演过一个节目，一个音乐舞台剧，我扮演一个神父。那个时候我高一，我记得我扮演一个神父，我搭档扮演一个状元。我们那个节目叫《状元和神父的烦恼》啊，我们就是去表演这个音乐，就是状元跟神父都找不到对象，就是一个是学业有成，一个是所谓的境界高尚，最后都找不到对象，怎么办啊？神啊，救救我吧，快给我一个对象吧！我们当时是以这种搞笑的方式去演绎这个东西。那时候因为我不懂嘛，我那个时候拿的道具很清楚，我手里拿了一本圣经，那个圣经我也忘了哪里来的，可能是外婆家里的还是什么，七大姑八大姨不知道哪个抽屉里翻出来的一本圣经，那只是我的道具。然后我穿成神父的样子去那个婚纱影楼借了一个神父的衣服。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圣经拿在我的手里，我在排练这个，我们自己编排这个节目。1个月的时间里，我从来没有把那个圣经的封面打开过一次。 这是真实的故事啊！一个月，我们天天在家里练啊，怎么样去搞笑，怎么去配合动作？那个圣经永远是一个闭合状态下的一本道具。我只看到圣经两个字，我没有看到里面任何东西。为什么？因为我当时就觉得这些东西只不过是西方人傻瓜们信的一个骗自己的精神鸦片而已啊！这个东西不可能相信的。我们相信进化论，我们相信科学，所以我根本就不屑于翻开它。所以在我的当时的概念里面，圣经只不过是一种人骗人的东西。今天我们所说的第二点，就是我希望大家建立这个概念：圣经绝对不是那么肤浅的，你读不懂的，不知道在讲什么的人骗人的东西，而是旧约、新约、历史啊、见证，然后书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人能够读得懂，能够理解神的伟大的神对我们说话的启示，我们的人生说明书。千万不要有一个概念，这个东西我肯定读不懂，这么厚一本，所有的乱七八糟里面说的，我无所谓了，不管了。千万不要这样，那我们就错过了这个宝贝。因为圣经是至今为止人类有人类历史为止出版发行印刷量最大的一本书，是有它的理由的，是有它背后的原因的。如果是一个精神鸦片、人骗人的东西，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更多的心灵鸡汤会超过它。但是它却是全人类翻译语言最多、印刷成册数量最多的，无法被其他人类的书籍颠覆的，这就是神迹。这本身就是神的一个作为，他使它发生了，所以大家不要忽略这么大的证据，而选择看不见，以为它只是一本我的道具而已，甚至连道具都不如。所以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概念，但愿我们牢牢的记在心里，我们有一个敬畏之心，我们有一个好奇的心，来看看上帝这个灵界的老天爷到底跟我们说什么了。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渴慕去理解圣经到底讲什么。对，这个开始很难。你一看66卷书，你说我要开始读啊，算了，回头再说，有空再说。下次过了段时间又拿出来，我要开始读，这么厚，以后再说吧。一定会走一些弯路，我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也是这样过来的。但是我们今天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圣经你哪一天开始读都不晚啊。你想把它往后推，你都没必要，都不要等，你没有必要等，你也哪一天开始都不晚。不要觉得它是不可能的。哪怕就是一点点、一点点的，神一定会祝福我们。你读一篇，神就祝福你一些，你就明白一些。好，这是圣经，好吧？那么最后，我想借着今天的这个时间，最后分享两个小的观点啊。第一个就是，有一些人啊，可能不是在座的各位，有一些人是非常非常固执的，这个喜欢去考挑战人的这么一个个性啊。就是说，圣经呢写了这么久，人类现在科学这么发达。圣经中写的这些东西，是不是有些东西是假的，或者说全部都是假的？我们可以不可以去验证它？因为人一旦有了科学进步以后，人就会有一种挑战他的这种想法，对不对？我能不能通过考古学的发现证明圣经中讲的历史是假的？我能不能用科学的发现、科学现代科学技术实验的手段证明圣经中的那些超自然现象、神迹是荒唐的，是不可能的？人就是有这样的特点，他就是乐此不疲的去做这件事情。那么这里引入了这个概念啊。就是人类确实近代有一随着科学的发展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啊，他们把它叫学科，叫圣经考古学。圣经考古学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圣经是假的啊，这是他当时开创这个学科的唯一目的。我一定要想尽办法证明，不管什么手段，考古的、历史的、文献的、这个科学的、实验的，我要证明圣经是假的。这样的话，不管是谁，我在这个学科里我就轰动世界了，我就功成名就了。但是你们可以去查资料。圣经考古学在这个近几百年来的这个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或者是针对圣经中的任何一个记载，能够清晰的证明圣经是错的。所以，圣经考古学没有达到当初创立这门学科的这些人的目标。相反的，因为人不服输嘛，人往里面投入的越多，圣经考古的发现一次又一次的印证了圣经中在历史里的记载。啊，这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例子，我去看了这个圣经稿，我觉得很多的这个成果，里面对我印象非常深的六到七个大的发现，就是考古发现是非常震撼人心的。它跟圣经里面的我这个描述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它不仅没有推翻圣经，它反而只是验证了圣经的历史精确度，它的精确不是大概是精确。所以这是圣经考古学呢，就是说我想和大家提一下，可能你们有的人对这个有兴趣，有的人会觉得。 这个根本对我来说就不是一个麻烦啊，不会成为我信主或者不会成为我去熟读圣经去接受这个信仰的一个阻碍，那更好，上帝祝福你，没有必要去走那个弯路啊，因为还是那句话，神自己说的，其实神的存在、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能感知到，是无可推诿的，就是我们给自己找各种理由说神不存在，我可以不要信神，其实那都是自己骗自己。神早就看透我们了，是无可推诿的。好，说到这里，圣经考古学我就停在这啊，只是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的知识点。今天的最后，我想说一下，分享一下，我们读圣经的一些原则非常重要啊。刚才我们讲了圣经是这么回事，那我们接下来肯定会或早或晚的遇到一些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和原则来对待读圣经这个？这个事情呢，第一个我想分享的是，我们当以一个祷告和谦卑的态度。为什么？既然我们知道，你或信或不信，圣经是圣灵对我们说话，是神对我们说话。所以，当你知道你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如果是一个政府颁布的法令，你读的时候都很小心，你都要很仔细，生怕自己没读清楚，最后违反了法律，付上代价。更何况现在是。老天爷是老天爷在跟我们说我们人生的我们的这个原则，那我们读的时候就更加以祷告和敬畏的心态来领受来读，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知道这是老天爷给我们的东西，这是上帝造物主立下的规矩。我们不是神，他是神，不是我们造了他，让他来满足我，而是他造了我们，让我们回家来认识他，对不对？所以一旦这个关系搞明白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是去读他给我们的启示，去读这个权威的东西，并且去理解它啊，这是我想分享的第一点。第二个呢，当然这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应用就是避免先入为主的概念，就是我上一节课分享的，我说很多时候我们信主的一个很大的阻碍是我们认为进化论就是真理，虽然我也没研究过进化论，但是至少生物课本上用了那么短短的篇幅跟我说进化论。进化论是达尔文写的，他的原名叫《进化论猜想》。猜想，达尔文说：“我对这个事情世界的本相有一个猜想，我把它写出来，作为一个科学的文献，大家分享一下，讨论一下。”结果后面的人就是进化真理、进化论真理，对不对？就把它 twist 成真理，然后就跟你说。而你一听，我也没研究，反正我就是接受了，所以只要跟这个不一样，我就认为是假的。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叫先入为主。所以，我们读圣经不要先入为主。我们觉得，哎呀，以前中学课本跟我们说，人不可能死而复生的，世界上不可能有超自然现象的，一切现象都是符合科学规律的。这个时候，我一读圣经，死人复活，汤昌，这圣经没法读了，怎么可能有死人复活呢？对不对？还怎么有鬼呀？这不是神鬼传说吗？如果以这个原则先入为主去读圣经，你是进不去的，你也是不会有收获的。你首先就把它扔在一边，这都没法读，对不对？所以我们先放下这个偏见。第二个原则就是圣经它是神的话，所以我们人可以尽量试图的去理解啊，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理解神的心意，因为他是神，我是人，我们的之间的悬殊是非常大的，对不对？虽然我们都有灵性，我们在灵里面是相通的，但是我们从被造的位分这个客观事实来讲，我们是绝对不可能理解到神的。如果说神的思想里面有10,000个东西，我们最多理解都不知道有没有那个0.00001的东西，这很正常，所以我们要接受这一点。接受了这一点以后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就不要以人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思维习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惯性思维，去揣测神的意思，去揣测圣经的意思。当我们读圣经读不明白的时候，就是读不明白。我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读不明白，先读别的；第二个，读不明白，你去圣经里找相关的经文来解释这个经文的。我们用经文去解释经文，这是我们的两个选择。或者你暂时我这个实在读不明白，我先读别的。但是不要卡在这里以后呢，我们非得用自己的惯性思维去给他做一些强行的解释，这样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害的。就像狗，对吧？我的狗已经跟了我11年了，从出生2个月就跟着我11年了。他认为他很理解我，天天都见，对不对？突然有一天，我每天都带他遛狗，对不对？我每天都给他喂饭，对不对？突然有一天我不在家了。从早到晚没人了，第二天从早到晚没人了，他都快饿死了。他这个时候脑子就开始想了，我这个主人是怎么回事啊？他一定是去跟哪个人约会去了，他不要我了，他 肯定又是拿去露营了，去玩他的那个喜欢玩的东西，不管我了。这是狗对我的揣测，但是实际上我是生病的，我住院的，我突然间出了个交通事故，我在医院里躺了3天。这3天我没法告诉他，我也没法回来看他。那狗怎么猜怎么猜，猜了100种可能，我的主人肯定是这样，肯定是这样，气死我了。最后全错，我只不过是住院。人对神很多时候也会犯类似的错误。我们祷告，祷告，祷告。我们在圣经，我们在教会里听到了很多关于神的一些知识，对不对？我们以为神是这样的，我们认为神是这样的。然后我们祷告了以后，我们的生活中的经历，砰，是这样的，对不对？我最近我要买房子了，我就一直祷告，神，你要给我预备一个好房子。结果搞了半天买不下来，找不到好房子，或者我要卖房子了，搞了半天这个房子流拍了。所以我就觉得，怎么我这样祷告，神也不理我啊？是不是神不爱我？是不是我还不够虔诚？是不是我在教会的奉献还不够多？神不喜欢我，各种揣测神的意思，其实完全不可能。我们人怎么可能永远时时刻刻都明白神的全部心意呢？就像我的史蒂芬永远不会完全明白我一样，对吧？所以，当有限的人去面对无限的神的时候，我们怀着一种他让我们认识他多少，我们就领受多少，剩下的我不要去期待、去揣测他的全部，好不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但是它放在我们心里。最后就是，我想说，读圣经不是一个宗教行为。他们背诵《可兰经》、背诵佛经，把佛经抄个1万遍贴在那个上面，什么好像很虔诚，那是一种宗教行为。圣经不是让我们来这样读的，不是说你读了圣经你就平安了，你把圣经没读完，你就心里面就觉得哇慌张，神要处罚我了。不要把这些人的一种宗教情节彻底的放下来。我们只要知道，圣经是神给我们说的人生说明书。它里面就是我们人这一生的真理，我们去读是为了寻找真理。第一个目的，我要明白我是怎么回事，我作为一个人，我是怎么回事，我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努力奋斗，我为什么会爱我的父母，我的父母为什么会爱我，我的奋斗的目标，我虽然会结婚会生孩子，但是难道我就是结婚生孩子，然后老了，然后生病，然后在医院里面，然后得个癌症死掉吗？就这么简单吗？不是，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肯定会有这个问题啊。小月月今天才这么年轻，才开始准备读大学。但是你只要胆敢往下想1分钟，你大学毕业后干嘛？结婚生子找工作，结婚证找工作，那小孩出生了怎么办？让小孩去上学，对不对？小孩上学上什么学？上个好大学，像你一样。结果那时候你就老了。那么小孩上了老大学以后，小孩又去结婚生子，结果你就躺在病床里，把小孩忙他的，你忙你的，孤苦伶仃的等死。如果你敢想1分钟，你就想到这个问题了。答案在哪里？没有答案。如果你最后的1分钟之后，你已经看到自己在70多岁、80多岁躺在病床里，很痛苦，打着这个针，插着管子，给你吃的止痛药，啊啊吸痰气在那边吸，不知道自己怎么这么可怜就要死掉，账户里面还有200万没花。如果你想到了这个场面，月月，你想一想，如果你想到了这个场面，你的这70年或者这60年，你的奋斗的理由是什么？你养两个孩子很懂事、很成功，一个哈佛，一个剑桥；你养3个孩子，再加一个。悉尼大学随便莫大，跟你养5个孩子、10个孩子，全部都去上了迪肯，有什么本质区别？没有，因为你没有答案。所以，我们读圣经是为了找答案。只有你找到了答案，你的人生你非常清楚我为什么这样，那么你努力你才有意义。你走到哪一步你都不怕，因为神跟你说的很清楚，你只要确保你在神的道路上，你就蒙福了，你的永恒就打勾了。管你3个孩子还是5个孩子，迪肯还是莫大，没关系的，那不是最重要的，懂吗？重要的是他们跟你一样也认识神，然后像你的父母爱你一样，你爱他们，他们像你爱你的父母一样爱你，都在神的恩典里面，这个你就 tick，对不对？不然你这个5个孩子、3个孩子什么的根本没用。我只是举这个不恰当的例子啊，对不起，大家可以去理解。
对，
你没有人生的答案，你活成什么样，最后200万放在账户里，自己插着管子。干嘛呢？对不对？所以除了寻求真理，这是第一步，找答案。第二步就是我们的生命要被改变，因为神给我们的救恩，它的核心目的是为了要让我们改变，从以前在罪性里面的那样的一个人啊。我们在座的可能有很善良的人，可能有很正直的人，但是我敢说，在座的不会有一个完全人。
对。
你再善良、再正直、再有同情心、再爱别人，你都还是罪人。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接受，对吧？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不是小孩了，我们可以理解这一点，就是我们内心的那个自私、自我、那个骄傲、那个虚伪、那个那种 各种各样的那种问题都是存在的，不管我们表现出来怎么样，它时不时的还会让你发现，哎呀，我怎么这个样子？这就是人，所以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第二步。我们借着明白真理，找对那个方向。你没有找对方向，你怎么改变生命？你越改越差，越改越坏。找对方向再改，啊，你改得慢一点不怕，你没改对方向，你改得快了，完了更完蛋，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这是第二个目标。第三个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认识神，到我们的肉体生命的终结，我们这一辈子的结束，在这么一个时间段里面，它是一个持续性变化的过程。信耶稣，生命得救，绝对不是一个集训，绝对不是一个毕业课程，绝对不是一个3年、5年或者短训或者长期课程，它是一个一直到你最后那口气被神收走。整个一生的动态过程，直到那个时候才停，生命的改变直到那个时候才停，大家可以理解，对不对？没有到那个时候，你不会提前毕业的；没有到那个时候，也不要轻易的论断自己或者论断别人，没救了，这个人没救了，我没救了。不，神的时间是给我们给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在那个时间来临之前，我们都有救，我们都不可以轻易的认为自己没救或者已经 OK 了，提前毕业了。No，所以这个概念我们要放在心里面，好不好？认识真理，改变生命，持续持守到最后，三个概念，这是我们读圣经的重要原则。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原则一定不是完全的，因为还有很多重要的原则和很多的神的真理，我们慢慢去理解，我们慢慢就会装备自己，让自己越来越变得我们怎么说呢？我们不求变得很聪明。但是我们要求智慧，我们不求在世界上变得一个很圆滑、到处这个左右逢源的这么样一个人的聪明和所谓的本事，但是我们要求认识真理、找准方向、把握自己的智慧，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好，今天就分享在这里，大家现在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可以休息一会儿，喝点水吧，我也是满头大汗。
你休息，你休息，你休息，准备很好。